那个基督徒一些根基性的东西，生活的根基性的东西。嗯，可以这样讲，今天呢是讲到我们生活里头的一些根基性的基本的方面。从下一次开始，我们要再用一段时间来讲，从圣经里头看我们属灵的生活该是怎么过的。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这些事情出了，这些事情也是属灵的，不是只是因为这直接是我们讲日常生活的当中的事情，主要是讲因为这些东西跟我们每天生活的方方面面摸着的。下次开始我们要开始从圣经里头看神让我们要怎么样在地上追求过属灵的生活。今天呢就是要交通交友、衣食住行、衣食交友、职业、衣食跟娱乐。本来呢严格一点讲呢，这应该是两次的内容，但是因为这是根基性的东西，基本性的东西，对一些比方说粗心的弟兄姊妹，那的确需要两次。而我看我们弟兄姊妹在这儿已经多年了，一些东西大概点一点就到了，所以我就把两个内容给压缩到一起，所以今天给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就是很多话呢，其实主的话很多事情呢，主的话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过多解释，只是他也许个别地方需要做一点点说明，所以我们把主要是看见的时候呢，你看我讲到每一个点的时候呢，他都有圣经节。弟兄姊妹如果以后要的话，那个 slide 在这个地方，你们都可以回去看看。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神都有他的话来指导我们。所以圣经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说，真是我们在地上生活方方面面的叫什么 manual 手册。不单是要在外面的那个行事为人生活的各方面用得到。更是说到我们里面的光景当如何的，所以就像刚才弟兄给我们所读的诗篇那个十五篇那样，那是里头的东西，不有欺诈，不污蔑人，那不是，如果你里面污蔑人的话，你可能外边不可能外边说不出来，如果说出来，那肯定是里面的光景，不只是外面的东西，所以要讲到这个方面。所以我们开始继续讲交通，今天要交通交友、职业、衣食、娱乐的生活。好像还是不动了，动了。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交通。哦，就这样。我们要先就是交友。职业、衣食和饮食，那个衣着跟饮食，还有娱乐，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来交通。还有一个最后呢，我们要讲要善用基督徒的自由，就在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主把我们拯救回来，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不再活在捆绑之下，但是我们的自由要受到约束限制，所以到时候我们再讲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这是今天大概要跟弟兄姊妹从这几个方面来交通。所以关于那个第一个问题交友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我们大概要需要交通内容。看如何交友，看如何与世上的朋友交往。我们先来看如何看待交友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明白主的话的话，我们讲交友都是属于世界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上里头曾经告诉我们说，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而且告诉他，对，你记得他去那个审判索多玛俄拉玛的时候，索多玛那个俄拉玛的时候，他说我们请瞒着我们的朋友，我们请瞒着亚伯拉罕嘛，所以朋友之间是真诚相待，用中国的话称一下叫肝胆相照，没有什么隐瞒、欺骗、欺诈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到他上十字架之前，在最后的晚餐，他给他们讲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那里听来的我都告诉你们了，他没有任何隐藏，这叫朋友。所以朋友之间就是可以无话不谈的，可以肝胆相照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藏的， 这是朋友，这是他的总定原则。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们大家如果能让主能让神成我们的朋友，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是我们每个人过来，特别是在外头上学这么多年，有些人当兵了，有些人做事了，无论做什么事，我们在世上都有很多朋友。在世上这些朋友中，也有一些是这样，类似于可以说是相对而言是肝胆相照的，对吧？也有这样的好朋友。但是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些说到底都是些利害关系，特别是像我们那个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大陆培养出来的，大部分都是跟利害有关的。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我们从一个村的，我们家生活很简单，他们家比我们家更简单，他们出这些事的时候都是我去帮他们，都是我去照顾陪让他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等到我记得2001年我们全家第一次回国的时候，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我给送给他们一些礼物，然后他就说是哦，这朋友聚来以后就送给点礼物了，看来好像是去了跑着来见我，就是要送，希望我给他们送给他们很多礼物。你看这人的观念，之后从小长大度过很多艰难，我都陪着他度过来的朋友。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主面前学习如何看待这些朋友。所以这是那个朋友的第一个方面。那个就是如何看待朋友。如果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就是那个既然是这样子的，世界上的朋友他就是暂时的。即便是真诚的朋友也是暂时的，因为这一生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有一种朋友会存到永远的。如果神是我的朋友，主耶稣是我的朋友，那就是永远的。如果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跟我们成为好朋友，那个真是永远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生命就是永远的。所以这是在这明天我们看见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具有永远的价值。这些日子我越来越对这一点感触非常深。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那个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行遵行神旨意的人长存，永远长存。所以说你看我们在那个启示录里看见，我给大家反复交通这件事情。启示录里说，只有生命河，只有生命树，只有精金，只有宝石，只有珍珠，其他东西都没有，其他所有的河也没有了，其他所有的树也没有了，其他所有的材料都没有了，只有这几种，这传统永远的东西，这属于出于神，也是神所建造并增长出来的东西。所以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够存到永远，不具有那些这样的事物所带来的价值，那都是暂时的。即便有暂时的那个价值，不具有从永远的价值，都重复过去，没有太大的意义。除非所遇到的这些事情，然后呢它有可以产生或者带来永远的价值。比如说我们有属实的好朋友，对吧？我们可以给他们去传福音，把他们得救，让他们得救了，更成为我们在主内的好弟兄、好朋友，那就有永远的价值。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这些如何交朋友的时候，特别是讲树上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如何掌握这些事情。那跟树上的朋友交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圣经里头讲，千万不敢与树上的朋友同父一轭。咱们讲的就忘了，好像不行，这个好，哎，还是不行。好，我们千万不敢与世上的朋友同父一轭。你要仔细看的时候呢，同父一轭在圣经当中有几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方面的含义呢，就叫生命上的联合，这主要是指婚姻的。主要是婚姻的，所以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它都有这样的意思。比如说像旧约里，他讲说，新约说信与不信不能相配，不能同配，这是讲到婚姻的时候，你就说到这件事情。然后呢，旧约的时候，申命记里他讲说，不可把两样的种子种在葡萄园里，两样的种子相同长出来就是混合的东西。这个讲到生命的结合，生命的结合，这个东西被那个。长出来以后呢，它就整个园子被玷污了，这个园门它是被玷污的意思，所以这是那个要特别小心这件事情。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是真是讲到生命年了？他说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们就是你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你看在雅各书里，就约雅各书，他把那个主将他的配偶形容成关锁的园子，封闭的园子。他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乃是关锁的园。所以这是讲到这些东西，这园子是属于主的。如果这里是做到那些杂质生命的东西，它长出东西就会把它没有，就被败坏掉，就被玷污掉。所以这是讲到一个方面是生命上的联合，另外一个方面呢讲到合伙的关系。你比如说在这些地上，那个做生意的合伙关系，所以要特别小心这件事情。那个无论是即便在弟兄姊妹中间也是这个东西，这样的事。因为虽然我们信主了，但是呢，只要我们这个肉身一天还在，那败坏的性就在里头。所以那个我记得我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我很想做生意。后头有一个弟兄，他是做生意，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你要确定了做生意的话，千万不要合伙，就自己干。因为他说是人败坏的天性，到了一定程度就闹翻了。所以那个这个就是人败坏的天性。你不一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很简单；一遇到这些事情就很麻烦，对吧？所以这是那个我们要小心这些事情。再比如说，你看我拿那个 Rus license 从 Seattle 的时候我就拿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做的时候，我是拿的时候我说帮弟兄姊妹嘛。我他们给我的那 commission 我都帮别人的50给他们 back， 因为你这个是逃不掉的，我帮着你，对吧？帮着大家，结果我帮来帮去，发现呢，过去很好的弟兄姊妹，结果发现这个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妙起来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不再做了。所以到了休斯顿有很多年，我到休斯顿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再做 real estate。但是后头我知道我那个前几年我是有些事情发生以后，我又捡起来，因为我自己要买房子，先从我自己买房子，我孩子要买房子，我弟弟要买房子，我说我从这里头至少可以把这些东西先省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事情上合伙的问题，一摸及到钱的问题，人的败坏的天性就显出来了，就特别要小心这些事情，不能有合伙的关系。还有一个有紧密的联系，他是圣经里头，他说是不可将你羊毛细麻两样的东西，那个一起来做衣服。你知道细麻它是凉性的东西，穿在身上的时候呢，它可以让你不破汗，它是带凉性的。羊毛可不是，羊毛是热的，让你出汗的。这两样完全不同性的东西，不可以说把它们放在一起。这讲到两个人紧密的联合。否则的话它会影响，对你本来不出汗的，你可能也会出汗。像我这个人，汗腺特别发达的，那个稍微不注意就开始流汗，所以就要非常小心这些东西。那么如果我们要不小心与世俗同负一轭的话呢，可能就遭受许许多多方面的影响。你看哥林多后书16:14-15，哥林多后书6:14-15，你进行放下一个。对，这段圣经里头就把我们若与神与世俗的朋友那个如果跟他们同负一轭的话，就会行出许许多的不义的不好的事情来。第一件事，行不义的事情，是吧？义与不义没有相交的，所以如果跟他们在一起，就很可能会行出不义的事情来。对，就行暧昧的事，什么是暧昧的事？就是在桌子底下见不到光的事情。他们会做那些东西，你比方在跟我的都知道，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姊妹在国内做生意出来的，他说都是啊，这个东西呢给他送钱，一包一包的钱放在门口，还在求人家，等着人家回来人家不要，还装着说啊不要放来的，走了放在门口，然后人离开，他们出来把拿回去，就这些东西都是些安慰的事情，对吧？我们都会行这些事情。然后呢，那个还可以行抵挡神的事情，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不信主嘛，他们可以做许多与神不相合的事情，可以就行抵挡神的事情，也可以做不信行那些不信的事情，甚至可以行拜偶像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要非常小心，这是我们在交友的事情上 要特别小心这几方面。所以我就非常简单的，你把教育的问题给弟兄姊妹教诵这么多，大家都信主这么多年了，这些东西要一些关键的东西，大家小心注意就好了。我们下面开始讲职业，开始讲职业，请弟兄教项目。对，关于职业的问题，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讲，要讲对于职业英语的态度跟认识。如果有了这些东西，后头的事情就会比较相对容易。我们要如何选择哪些职业应该是避免的？对，在工作中呢，还要有表现基督，这是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讲。我们要先看对那个职业的态度，请弟兄放下一个。那个我们在讲啊，基督徒有一个生活是我们一切生活的基础跟根基，这就是奉献的生活。如果奉献的生活这一关过了，那后头的很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东西都比较容易对待，而且奉献的生活越彻底，后头遇到各种问题的对付就越简单，也越容易。所以如果能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再为自己而活，整天为着神的旨意，整天心所注目就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所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照着这个旨意行，其他好的事情都会容易解决，对，解决。所以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就很容易知道，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职业是父母的副业，我们的正业是服侍神，这个就没有任何难处。所以要先认识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做得好，很多东西一点就到。第二个，我们就要正儿八经的说到，要认识到地上的职业是副业，我们的正业是服侍神。在出埃及记里头，神以色列神跟对埃及法老跟以色列人都讲得很清楚，让我的 Let my people go that they may serve me， 就是让我的民去，他们好侍奉我。神把我们招出来就是要让我们侍奉他。我们看到启示录的到最后的时候，启示录22章的，他们都要永永远远侍奉他，而且他们要永永远远与基督一同作王，就要侍奉他。这是神向着我们的旨意，就侍奉神，这是我们永永远远的事情，是我们的正义。神把我们造我们来是为了这个正义，神把我们救赎回来也是为了这个正义。地上的这些职业都是为了我们在地上的生计，在我们这几十年的生活当中来完成神所交托我们的正业。这样的时候呢，这就用这些暂时的这些职业的东西来产生永远的价值，永远的果效，那个价值就是非凡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这一点非常知道，如果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选什么职业，我们做什么都无所谓，还是非要做医生，这就说你不要做医生，就不让你做医生。对，像我那时候，我非要出国，主就不让我出国，拼了十年从头到脚拼，没有，用我姊妹的话来说，没有一个零件是好的，也没出来。最后主让我出来的时候呢，根本不需要我去考，另外一条途径是他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主让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说你必须要做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做什么都可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做什么都可以。对，所以这是我们对职业要有非常准确的认识，它是我们的副业，不是我们的正业，正业是服侍神。然后呢，我们第二个地方方面，我们要看。我们在神在给我们地上那个职业，让我们是围绕维持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让我们来累积他人，还可以帮助人，同时让我们做信心的操练，让我们在外头做工。我们每天都是靠信心的操练，主来保守他所赐给的。对吧？比方说，像我从西雅图离开去佛罗里达的时候，我不敢离开，我知道那个工作去了怎么办呢？如果他们那个 probation 有6个月，6个月以后不行，我再回来，我怎么办呢？在那主那时候就告诉我的说，他给我赐的产业是在佳美之处，他用绳量给我在佳美之处，他所给的，他是我们持守。所以这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要凭着信心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是那个 主所答应我们的，而且让我们去做他人的榜样。你看保罗就要说，你看我昼夜做工，殷勤服侍，不离弃你们任何人，就是为了给你们做榜样。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习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后头呢，职业是为着基督的见证，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在地上的时候非常非常荣耀的机会，宝贵的机会。来服侍他，来见证他。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里头这段话其实就讲得很清楚，无论是后头一些具体的原则，无论是还是我们一般的总的原则，这里头讲得很清楚，说你们做仆人要这要惧怕战争，用诚实的心跟从你们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等等这些话，对吧？这里头就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在这里头第一件事情要流露主，第一件事情要流露主，这就是啥呢？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形象，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像那个光不在斗底下一样，这叫流露基督。然后这是一个机会，我们有福音，如果这些同事里头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可以给他们传福音，对吧？这样的话呢，把这些在世上临时认识的人，把他们变成我们永远的弟兄姊妹，说不定成为好朋友，这就产生了永远的价值。然后呢，还要学功课，还要学功课。对，在这里头，无论是信心的功课，无论是一些处理一些什么事情、人事关系等等的功课，学谦卑的功课等等，都要学的，都要学的。所以，这是我们在那个在这个职业上所所学学到的东西。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么就可以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一个全时间服侍主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以后，你就知道有些人说我是全时间的工人，当然他们跟我们在生活方式上不一样，他们把地上的职业丢掉，他们全时间去服侍主，这是他们神给他们一种生活跟侍奉的方式，对吧？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不但他们是全时间的工人，我们都是全时间的工人。我们在家里生活是为着主，我们在学校上学是为着主，我们在工作单位做事是为着主，在教会侍奉那更是为着主。我们没有一分一秒不是为着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圣洁的祭司，都是全时间的工人。所以，这是我们明白这些事情以后，对这些话一出来，弟兄姊妹一点就清楚了。所以我们要实在要感谢主，要感谢主。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对弟兄姊妹来，他说是工作，他说啊，主给我们很宝贵的机会，让别人付给我们钱，让我们去服侍主，多好的机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实在要感谢主，不然没有这些事情。在工作上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那个除去世界的野心。要除去世界的野心，不但在神的家里头，在世界上要都学习除去世界的野心。需要工作，但是我们不要爱工作，我们所爱的只有我们的主。这样的话呢，工作上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太在意，过去就过去了，对吧？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也就是那样。我记得我在那前头那个公司上班的时候，那个有一次有个弟兄他没工作了，然后呢我把他招到我那儿去，然后呢我们定好了说这个 version 要在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下个礼拜举 release， 然后呢结果我们那个VP 走了，那你 VP 走了以后，他就跑到那儿说，哎，张弟兄，那个我们下个礼拜 release 的，现在这个东西做不完怎么办呢？好多事都挡着。我说不用担心， VP 走了他回来才会 release， 就没关系，你没必要，你是这也是这样的事情，他不是你后天 release，晚几天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看清楚了以后，这些东西就无所谓了。所以不要看着太最少的事情太在意，不要在事情上有太大的有什么大的有什么野心，对吧？主给我们多少就做多少就好了。所以这是那个这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要学习如何在选择职业的时候避免一些工作是我们不能做的。基督徒要做工，要工作，对，但是不是说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的。基督徒需要到工作去挣钱，不是说什么钱都可以挣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明白这件事情。第一个要绝对避免的是那些充满罪恶的职业，比如赌博啦、毒品啦、色情啦、暴力啦这些东西。 这不用讲，大家都一听就清楚，对吧？另外一些东西呢，是一些灰色地带的东西，比方说可能把我们带进试探去，它本身不一定是非常罪，但是可能把我们带进试探，带进罪恶里头去。如果让我们撒谎，如果让我们欺诈，让我们吹捧等等的这些东西，对吧？我给这个弟兄姊妹交通过，我刚来的时候就想做生意，那个弟兄不但告诉我是。那个弟兄告诉我说呢，我们不要跟人合伙。但是后头我也明白一件事情，我还是想做，但是我发现呢，我可以生产出产品来，我可以生产出很多最好的产品来，对吧？但是呢，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卖出去呢？我不愿意做市场。为什么呢？你要做市场，你不说假话，你的催的产品怎么好啊？就得浮夸，我不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说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做生意，所以这就是这些东西，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因为它可能把我们带进去试探里头去，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这说了，在工作中要表现基督，这一段里头讲得非常清楚。在这里头表现基督呢，特别是讲到两方面，一个是做仆人的，一个或者是做下属的，一个是做主人的或者做上司的，神对这两方都有要求。说做仆人的怎么样是吧？他说，要听从肉身的主人，像听从基督一般。这句话很清楚，不是听从他，而是他听从他后面的主，我们看不见的主。我们这样子听从他，是因为我们听从主，对吧？所以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就事情不难做。然后呢，做这件事情不是讨人喜悦，是讨主喜悦，讨神喜悦，这样清楚了吧？所以这主的话非常清楚，我们为什么可以做这些做呢？因为讨神喜悦，神给我们在这儿一个侍奉的机会，让我们在这儿一个表现彰显基督的机会，我们为什么不忠心的去做呢？然后呢，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你做的不甘不愿的这种东西，神不悦纳。不单说你老板不悦纳，神也不悦纳。所以我们要甘心的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主的话非常清楚，你照着主的话去做肯定没有问题。然后呢，下层就做上司的，我们到几点？11:15，我还把时间给用过了，对不起。做上司的，你看我们主的那句话，我们把那句话你念一下。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违和他们。我咋地看，我说嘿，怎么做主人做上司只有一条规定啊，不要违和他们，不要威吓他们。其实还有是多加了一条，你看他前头怎么样，或者带仆人也是义理。什么带仆人也是义理呢？仆人说你要听从主人，主人不需要听从仆人，但是主人需要善待仆人，要善待主一般，这叫义理，对吧？他说主人是要操，不是操主人喜悦，要操主的喜悦。那主人对着仆人做这些事，也不是要让仆人高兴，要让主高兴，操主的喜悦，这是一样。这叫义理。那个上次说做仆人的要甘心侍奉主人，像是侍奉主，不像侍奉人，这是一样。你做主人的你要甘心的眷顾顾念仆人，你不能光为顾念你自己，像顾念主一样，不是顾念人，所以这就叫义理。所以对仆人的做，对仆人再加一条，你不能恶待他，所以你恶待他就叫恶主。所以这些东西都很清楚，弟兄姊妹，你个主的话里头，你读就清楚。我们照主的话做，没有什么难的事情，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那么职业我们交通这么多，下头我们开始交通衣食跟饮食的问题，衣食跟饮食的问题。我们要也是要看那个基督徒对生活的需要的态度，是不是衣食跟饮衣着跟饮食的态度，在衣着方面应该怎么样，然后呢在饮食方面应该怎么样，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习的东西。这在日常生活里头，不但在聚会的时候，日常生活里都需要的东西，对吧？ 然后呢，我们来看，我们先看那个态度，基督徒当年的态度。基督徒当年的态度，下一个，那个，首先我们再次强调，就是奉献。如果你奉献了，这些东西都好处理；如果你不奉献，这些处理起来都很难。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有奉献的态度以后，那个后的东西都好处理。既然你奉献了，那么你的生活就是跟世人有分别的。你这样的话呢，你就是为了主做见证，你是荣耀父神的，什么东西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对吧？即便是你说啊，我们为了养家，好像是这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小目的，背后一个更大的目的，把我们家完完全全带到主的面前去，带到神的面前去。这是一个更大的目的，这都是为了荣耀神的。要明白这些事情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为了荣耀神。所以这些经文都在这里，让大家都去看看就好了。然后呢，后头在这里头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不要对这些让物质的对物质追求的那个追求，对物质的追求成为我们属灵成长的妨碍，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神告诉我们说，你们先求国，这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保罗这个所罗门就是这样子的，神把一个国交给他，他没有为自己求长寿，他没有为自己求那个富足。他说，神啊，我不知道来怎么样管理你的百姓，你赐给我智慧。所以神不但赐给他智慧，他成为历史历代最聪明的、最智慧的一个王，也是历史历代最富有的一个王，最有荣华的一个王，在属人的那个王里来讲，所以神都加给他，说是你没求这些东西，我都加给你，这是非常简单的东西。如果我们的生活真是从心的最深处，我们真是为着神的国跟神的义。神都要把这东西加给我们，对吧？我给他这儿给弟兄姊妹提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去思想。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有两堂的内容解释到一堂，我不知道有没有内容。我只大家提给大家仔细去思想。你想通了，可能就非常有帮助。没有，我也谢谢。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交通，有时间交通没交时间就算了。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说先救他的国，先救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了。他不是说先求他的爱，先求他的恩典，这些东西加给你，不是先求他的别的什么东西。大家去思想，对，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我们真是求了神的国，先求了神的国，先求了神的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目的真是这样子的，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这种没有难成的事情。下面呢，我们要交通一个点，就是这一切都是主的供应，我们要当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而且心里都要永远知道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知道基督徒在地上生活遇到很多的麻烦，这个麻烦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生活不简单，生活不单纯。我们要这个东西，看见别人有一个好的房子，哎呀，我也要一个更好的房子。你看别人开了一个好车，我要给他开一个更好的，至少那样的车。你这样下去，你的生活就会很艰难。有什么样的开个你开个破车，开个好车什么，就是从 A 到 B 一样的道理，对吧？所以别人现在我没钱，我有了钱，我不敢说我将来一定不会去买 BMW 或者奔驰，我真是不想去买。我觉得我买一个航达那个 CRV 之类的都就已经非常好了，再好不过了。对，你知足就行了，所以要明白这些事情，没有什么你不要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生活简单，心里都常常知足，这些就非常容易处理。然后呢，下面呢，这是那个我们要看衣着。这是对那个仪式态度。然后我们下边我们要看衣着的问题。那个在衣着方面，我们要注意什么东西？先知道穿衣服是为了什么呢？ 从圣经的一开头，我们看见神让给人穿衣服，而且人在这之前，人自己给自己穿衣服，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编织裙子，对吧？叫上遮羞。神用一个无罪羔羊的皮做了神的衣袍，遮了他的羞。但是人所能做的就是无花果的叶子，就为自己遮羞。他发现了自己的羞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衣服是为了遮羞，不是为了显露。你看今天，你看看这些世界上这些，我们看见花花绿绿，拿什么？正好是相反的，啊，露的越那个，露的越大，大家都越喜欢，都越 popular。这是非常的跟主的话是背道而驰的。这衣服是为了遮羞，不是为了显露，就明白这些东西。你知道，在神造的所有的动物里头，只有人有羞耻感。这是从灵的生命出来的。你看那些动物。他们当着人民面做那些害羞的事，他们不知道羞耻，对不对？人不能去做，因为他们知道羞耻。但是今天人多到程度，甚至很多人就做这种事也不知道羞耻了。还有，甚至现在人开始拍的越来越露，然后呢，去给动物穿衣服。你要知道，是非常可笑的那个东西，跟神的话是完全的背道而驰的。像我们要看衣服，它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实际上我们穿衣服还有它的属灵意义，对吧？属灵意义你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看今天人喜欢自己边那些佛教啊道教都是要靠什么东西，行义积德行善，要做什么东西，甚至这都是从巴别塔来的嘛，要靠自己的努力到见到天上去，要跟神一样同等。这不是跟撒旦说的话几乎是一样的吗？要靠自己的意行，要怎么样？这些意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坏的更不要说了，在神面前都是破烂的衣服。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衣服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就无花果树的叶子一样，对吧？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以这些东西在神面前根本没有价值。根本没有价值，但是在神面前，从圣经里头我们看见，在神面前至少有四件衣服，基督徒至少有四件衣服是可以带在主面前的，可以带在神面前的。第一件衣服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基督做了我们的衣袍，不是基督的义做我们衣袍，基督的义只能把我们击杀，是基督做了我们的衣袍。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也不但是当初神为亚当夏娃造了皮衣，对吧？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你告诉我们说，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他又神又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是他成为我们圣洁的衣服，这是那个公义圣洁的衣服，这是基督成为我们的衣服衣袍。第二件可以显在神面前的衣服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从神而得来的神圣生命彰显出来，这就成为我们的衣服。这是精金的华服，这是在诗篇十五篇第九节就讲到，说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的妇女之中，王后身着俄非俄精金的衣服站在你右边，俄非俄精金的衣服。这是这个生命所表现，是说到生命的表现出来的东西。然后呢，第三件衣服呢，就是圣灵用金线在我们身上编织出来的锦绣的衣服，就锦绣华衣，对吧？接着是十三节、十四节，说是王女在宫中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面前。这是第三件衣服可以带到神面前的。第四件衣服就是启示录里头让我们看见的圣徒所行的诸义。启示录十九章里头告诉我们说，十八节十九七到八节，他说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预备好了，就得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说征途所行的朱衣，所以我们把那个朱给漏掉了，在原文是众多的衣，不是一个衣，所以说应该严格的讲叫做犯了朱衣。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可以带在身边的四件衣服，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我们说是你行义，是我们生命里头自动带出来的东西，这个可以是带到神面前的。这是我们在那个神面前要知道这四件衣服，非常知道这四件衣服它具有永远的价值，其他东西都没有价值，都是有价值也只是暂时的价值。我们要看在一些穿衣服的一些原则，衣着的一些原则。那个穿衣服，虽然地上这些衣服都不是什么，本身这些东西不具有什么太没不具有什么属灵的价值、属灵的意义，对吧？但是呢，它这的确有些原则。为了我主的见证，在地上的时候，是有些原则，是有些原则可以用的。就是圣经里头干嘛？我就不给大家翻读圣经，我就快快的给大家说，大家都知道，要长大麻风的衣服是不能穿的，知道洁净。你特别是这个经节很长，利未记13:47-59也很长很长的，我就不大家回去找。要穿正派的衣服，不要穿奇装异服，正派一点，对吧？男女的衣服要有分别，男不能穿女装，女不能穿男装。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就衣服上要有圣灵印记，圣灵成圣的印记。所以这个东西告诉我们，我们穿上端庄的衣服，我们的行为举止一表现出来，就让人看见这个人是圣洁的。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我姊妹你清楚，有一个我们在佛罗里达的时候，好像不知道我记不记得跟弟兄姊妹交通过，有一个反正到最后他还没信主，他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一个女孩子，一个福音朋友。那个我们一直给他传福音，反正到最后好像还没有信。但是他在我们背后当着另外一个姊妹的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他看见我，他又看见另外一个弟兄，他就知道有神。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的，反正就是说，不论怎么样讲，他说是那个这个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活跟世人是有分别的，人仔细观察，他能看出来我们跟世人是不同的。所以这在我们衣服上都表现出这样的记号。好，那个衣着的问题我们就交通这么多，然后我们再交通饮食，再交通饮食。我们要看那个饮食，你先看它的目的是为了供应生命，是要维持生命，这是它最基本的东西。人不吃不喝就过去了，对吧？顺便讲一句，不但物质上是这样，属灵上是这样。你知道那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行了一个神迹啊，这个神迹说呢，就是一个管会堂的人叫亚鲁，他的女儿十几岁了，然后呢死了，然后主耶稣去把这个女儿给活了，活了以后呢，他讲了一句话，大家自己回去读，路加福音记得很清楚。主耶稣跟他说，给孩子一点吃的，明白清楚了吗？这个孩子可能偏食或者什么东西，他不吃东西饿死了。属灵上是这样，圣经是我们的食物，主的话是我们的食物。如果我们不连圣经都不读，久而久之，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不要说饿死了，就没至少没长进，至少没长进。我们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弟兄怎么就像我们弟兄这样一样，把圣经背得滚瓜滚瓜烂熟，一说哪一你一说什么经验，他马上说他哪一本书哪一卷哪一节。我再活一辈子赶不上我们弟兄那样子。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主的话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要熟悉，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东西。所以关于吃的问题，神说呢，你们不要求这些东西，对吧？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是人所求的，是吧？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对吧？所以我们那个求神的国，求神这些都加给你了， 对，这是非常重那个重要的东西。所以对于吃喝的问题，是让我们所关注在属灵的吃喝。对，你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他讲的说，就是生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凭口神口里所说的一句话，这就是我们属灵的食物。那么是我们属灵的那个水呢？你记得主耶稣基督在他遇难之间的前头那个祝棚节，在那个最大的日子这一天，他说是人若渴了到我这儿来喝，信我的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对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你吃了，你要喝了我所赐给你的水，你将永远不渴，这叫生命的活水。圣灵是我们生命的活水。这基督不但主的话是我们的食物，就说我这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对吧？这都是我们的属灵的食物，我们要明白这些事情。但是呢，对我们今天这地方的食物，神其实也是有规定的，对吧？其实你从圣经里头看，这个原则很简单，在犯罪之前，人吃是在那个堕落之人犯罪前，只是什么？只吃素菜水果，这是神赐给亚当夏娃所有的素菜水果都为他们做食物。但是人堕落犯罪之后，特别是到了挪亚时代之后，神允许他们吃荤。神的挪亚明明叫告诉他说，那个这些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就如同那些菜蔬一样。所以这是既然有这样的原则，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今天在这样的事物，他我有一些素食家，我们不能强迫人做任何的事情，他们做就无所谓了。但是严格的按照圣经的教导，不可以结婚，对吧？我们后头会特别讲到这件事情，对吧？不可以特别对于这一出来，不可以结婚。既然是我们是挪亚之后的人，神愿我们出口不可以结婚，这是我们生维持我们的生命所需要的，对吧？然后呢，不可以吃血，这是圣经中一致所讲的，不可以吃血，对吧？我圣经中反复讲，血代表什么呢？血是说到我们魂的生命。利未记反复讲，血就是魂，就是生命。从中文翻成生命的那个词，就原本就是魂，血就是魂，就是生命。魂在血里，对吧？这是讲到那个不让我们跟动物用动物的生命魂生命联合，因为在圣经的吃是说到联合，一个方面说的话就说到说到联合。而且神不让我们吃那个吃血什么的，因为他给我们保留了一基督的血，就说是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吃我的血，不喝我的血，你们就没有生命在里头。但是这个生命呢，不但是魂，主耶稣说你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什么那个生命。他用的原文希腊文里都是 Zoe， 是属灵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不是 Psuk， 不是魂生命。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他让整个他就是从圣灵来的，他属灵的生命充满他的全人，掌管他的全人，对，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都是给我们增长属灵的生命，而不是让我们的魂越来越大，让我们跟主联合，跟属灵的神圣的生命联合。所以这是主为什么不让我们吃血的原因。然后呢，我们要那个先不要吃祭偶像的东西，不要吃祭偶像的东西。这个东西呢，不一定是只为了我们个人的，更主要的是为了别人的，特别是有信心软弱的人。你说无所谓，反正主赐的偶像不算是虚无的东西，那你献他不献他没什么用的，对吧？但是如果有信心软弱的人看见你这样吃了，他就会跌倒，所以你就因着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吃，不可沉迷于那些美食宴乐的东西，不每天就想着呀吃好的 喝好的穿好的到这儿去宴的，这些东西不要被这些东西缠住，不要被这些缠住，不要被沉迷于这些东西，要为着食物常常感谢神，这是我们要那个要交通的东西。这些东西这是要点，大家教授弟兄姊妹在主里都很多年了，一点就知道，不需要再做更深的解释。 所以我们后头再讲娱乐的问题，娱乐的问题。那个我们要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娱乐是在基督里享受什么真正的娱乐，在地上在时间当中没有一定的娱乐，但是永远有永远价值的娱乐在基督里的享受。然后我们要讲到娱乐的目的，也要讲到那个娱乐的一些原则，就是从圣经里头一些话，有些东西是不应圣经的话，这是多年弟兄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那个出来的。所以你知道那个什么时候娱乐呢？就是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非常专注，做很长一段时间，高度集中精力，然后人会很累，绷得很紧，人会很累，让我们去休息。放松一下，轻松一下，好让我们能够恢复过来，就像我们干了一天活晚上需要睡觉休息一样，让我们去休息一下。那圣经里头就有这个例子，你知道主耶稣就跟门徒说他十二个门徒去出去回来了，主看他们很累了，他说我们去休息一下，带他们跑的那个伯赛大的旷野去休息，结果也没休息成。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跟上去了，然后呢主不得不用五饼二鱼给喂饱他们，对吧？说是五千男人，其实你粗粗估计再加上儿童妇女，那还不得一万五啊，对不对？所以说是这是因为他们更反而劳动更繁重，但是他在主里头安息。所以说有年长的弟兄跟我说，因为像我又上班又教会的服侍又家里的事情，我还在这出版做这出版，整天忙得不得了，凌晨两点三点睡觉，对我来说是常态。过去这么多年，对吧？那弟兄就跟我说，他说是睡工作以安息，你外头忙得不得了，但是你心里头安息，这就是在主面前的休息。所以我们要都能学好这些这些主告诉我们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在我这里来，我们劳苦担重担，但是呢，不要手忙心乱，要手忙心不忙。这样的话呢，太主面前才能真正的安息。而且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讨人从主喜悦的，因为这是在主爱自己的那个安息。然后呢，我们也讲到那个娱乐的目的，就顺道说一声，你看那个门徒在那儿这样服侍以后。他们虽然去休息，这没有更大的服侍，更繁重的服侍，但是我们发现什么东西呢？他们并没有疲劳，而是从心得力。这正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他们奔跑不疲乏，行走不困倦，对吧？要从心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得到真正的安息，跟那种真正的休息以后，我们会得到的情况，如鹰展翅上腾。那个娱乐目的呢？那个你要严格到圣经里头，你也找不到的。但是今天在生活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特别家里有孩子的东西，孩子也上学也忙，我们上班也忙，过上一段时间就要带孩子们去娱乐娱乐，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也是应该的事情，让我们也能更好、更有效的工作跟侍奉，这是好东西，这是娱乐的一些目的。但是我们要在。不要沉溺于在娱乐当中去暂时的那些喜乐，要在这里头学习能够享受。比方说我们玩那些到外头带孩子们去玩那个大三眼泉，我们那年我们去那个跑耶路撒冷啊，我在那个地方看见这些东西真很好啊，我在那个地方我看见这些东西，我心里说主啊，我感谢你，你造了如此美丽的那个景色，秀丽的景色，让我来观赏。知道你是那位创造一切美丽的主，就我们在这里都要欣赏，要学习欣赏主，享受主，这是我们要这是我们娱乐的目的。在娱乐里头呢，要需要原则，所有的原则都是以奉献为基础的。如果你奉献的这些东西都不会缠累你，都会不这都不。如果我们就整天就想着喜欢游玩，喜欢玩山涉水，然后呢整天就跑着去玩，这些东西成了你的捆绑，那就不对了。我们可以是时不时的去放松放松，但是不可以让它成为我们的枷锁。 娱乐是为了调剂，不是让我们得到什么目的，要避免让这些妨害，不要去那些什么妨害我们属灵生命的娱乐，比方说赌博呀，像那些今天他们有中国人打麻将，那几天几夜不睡觉。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我那些同学叫他都是那样。还有那个什么拱猪、打桥牌，都是几天几夜不睡觉。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从来不给他们打，他们在那个地方三天三夜不睡觉，他们在那个地方叫着喊着，我在床上藏着，那睡得很香。三天以后，他们忽然间有一天不打了，我反而睡不着觉了。对，所以就是这样，我们不要做这些东西。这东西对我们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然后呢，我们要善用基督徒的自由，我们要学习善用基督徒的自由。主拯救我们，说让我们得自由，但是我们要学习基督徒的自由。什么自由呢？弟兄姊妹，可以给自由下个定义吗？自由是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拯救的自由是让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不当做的，而让我们能够去做只做我们当做的，这叫真正的自由。你不能去做你当做的，像犯罪的，我不想去做，就像保罗罗马书七章说的，我不想做的反而去做了，这不叫自由。我想做的我不能去做，这不叫自由。按照主的话，按照主的自由，我们当做的能够去做，这叫自由。我们不当做的也能够抑制我们不去做，这叫自由，这叫真正的自由。否则的话根本不叫自由，那还叫奴仆，那还叫被捆绑。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自由就是有约束的。所以只做有益的事情，而且不受其辖制。保罗就说了，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不是因为什么都有益处，同时我不让他受辖制。他说，而且不说，他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做，但是不是所有的事都能造就人。换句话，我们只能去做你有益处、能造就人的事情，对不对呢？所求的事情不但顾及自己的良心，还要顾及他人的良心。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说是拜偶像的食物没问题，你去吃。可是中间有个刚信主的弟兄，他啥不懂。他说啊，你还提出拜偶像的食物，那我可以更大口的吃了，对的，把他跌倒了。那这个东西我们要为着他人的良心，我们要学习要节制。所以有弟兄跟我说啊，他说圣灵的果子里头最难的就是节制。像我说不够节制，过去一年多，然后这一下从我的体重150磅。左右一直持续了30年，过去一年半，我姊妹的弟兄他们一家来在我们家住了一年半，他们是开饭的，做的饭很好吃，我不够节制，一下长了17磅，怎么降都降不下来，所以也很难的，这节制是最难的，所以我们要求助怜悯我们，对我们，所以我们所行的事呢，不要绊倒别人，一切所行的最终都要荣耀神，这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交通的，我们的在地上的这些生活的方方面面，非常非常重要。对，你比如说是我那个讲到生活的东西，我给大家你要是圣经都讲到一件事情，你记得，你看，比如说我们吃喝嫁娶，那个什么又耕又种又买又卖，这些东西有什么错啊？有什么问题吗？这人在地上正常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吗？但是你看主耶稣基督，在那个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样的？他说：“人子来的日子，如同挪亚的日子，也如同罗德的日子。挪亚的日子跟罗德的日子，人们干什么呢？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耕又种，又卖又……”那个什么又耕种又建造什么什么，是不是这些东西有什么错啊？这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他们把这一切当作了生活的目的。我们知道挪亚的日子里头，神为什么审判全地呢？因为人挪亚上的人心中终日所想的都是恶，所以神要来审判。神为什么审判索多玛俄摩拉呢？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滔天，达到天上，神下来亲自视察。索多玛的他们罪恶最大的罪恶是什么呢？就是同性恋。 你看今天同性恋多嚣张的，全没有提他那些罪恶，主没提他那些罪恶，主提他这些东西，正常生活当中的东西，人沉迷于这些当中，人把这些罪恶当作目的，然后呢就失去了属灵的感觉，失去了属灵的判断和分辨率，不知不觉的被简讯器带走了。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些东西，要特别小心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今天就给弟兄姊妹交通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交仰望在你自己恩典的手中，是吧？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都学习为着你自己的荣耀，都学习彰显你自己的美德，让基督的馨香，让基督的见证从我们身上，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团体的，都能够丰丰满满的被彰显出来。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因为这一切都归于，把荣耀都归于神，归于做宝座的羔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大家。